想象一下啊，就是如果一家科技巨头今天突然解散了他们所有的销售团队，一个新客户都不签了，
完全躺平了。
对，甚至什么都不做，但他们明年的收入不仅不会跌，反而还会，自动增长26%，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违背商业常理？
确实，尤其你看，当大环境里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拼命缩减 IT 预算的时候，他们的老客户却还在心甘情愿的越花越多。这背后的逻辑其实远比表面上看到的增长数据要深得多。
所以，欢迎来到我们为你准备的这次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拆解的就是这份刚刚出炉的 Snowflake 2027财年第一季度的投资者演示文稿。
没错，这份资料是2026年5月刚发布的，里面全都是硬核数据。
无论你是在为接下来的高管会议做准备呢，还是单纯好奇这些几百亿真金白银的，最近云计算巨头是怎么把代码变成几十亿真金白银的？今天我们都会带你直接掀开这辆超级跑车的引擎盖。
对，我们不仅要看他们公布的高达数十亿元的营收，更要看看这些数字背后全球企业在 AI 时代最真实的底层数据站。
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要弄懂那个26%的离谱增长，我们必须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市场里，这家公司到底在卖什么？
他们资料里其实有一张非常详细的图表，描绘了整个那个数据生命周期。
说实话，以前提到数据处理，业界总爱用什么水厂过滤来比喻，但看了这张横跨了数据工程、分析，以至到 AI 应用的全景图，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重型炼油厂。
炼油厂这个比方很抓本质啊，你看，企业日常使用的各种 online SaaS 软件、数据库，还有成千上万的物联网设备，也就是那些带有 sensor 器的智能硬件。
那些都在不断产生数据。
对，他们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喷发着原油，而且你要知道，这些原始数据是极其混乱和粗糙的。
我看到资料里把进入炼油厂后的处理阶段分成了青铜、白银、黄金三个级别。
没错，bronze、silver、gold。
这就好比原油经过一层层蒸馏、催化，最终提炼成了高型烷脂的航空燃油。只有到了黄金级别，不管是高度石构化的表格，还是非石构化的文本，才能真正被安全地送到最右侧的消费端。
也就是喂给商业分析 BI 工具，或者直接用来训练 AI 算法了。
但如果仅仅是提炼，市面上有太多工具能做到了吧？
是的，所以这份资料里特别强调，贯穿这条数据流水线底部的一个核心基石叫做治理与目录，也就是 catalog and governance。
我看到这部分了，不过这听起来像是那种企业合规部门才关心的防御性功能啊。对于想要快速跑出 AI 模型、追求效率的公司来说，搞这么多条条框框的治理，难道不是在拖慢整体速度吗？
恰恰相反，在今天的信息大爆炸里，企业最大的噩梦是我不知道我存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谁在用它，
哇，那确实挺可怕的。
对吧？如果你建了一个巨大的高能燃料库，但管线乱七八糟，连里面装的是汽油还是污水都分不清，甚至谁都能随便拧开阀门。
那它就不是资产，而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了。
绝对的。所以治理与目录解决的就是数据的权限、安全和溯源。没有这个坚实的底座，你拿那些来历不明、未经筛选的数据去训练 AI，最后得到的只能是狐疑、意义甚至有害的幻觉。
也就是所谓的"垃圾进，垃圾出"，对吧？既然这座炼油厂既能产出高质量燃料，又极其安全，那外面的市场胃口到底有多大？这就引出了资料里的总潜在市场预测。
TAM。他们预计到2029日历年，整个市场的规模会飙升到3550亿美元，
而2024年才1700亿，直接翻了1倍多啊！
这种体量的扩张，说明底层数据基础建设正在经历一场换代升级。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在讲市场规模的这一页，有两张关于 AI 数据苹果增长的视觉对比图，让我看了很久。2020年4月的时候，图上还只是散落的几个点，连线稀稀拉拉的。
对，那是4年前的情况。
但是到了2026年4月，它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蓝色网状球体，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这看起来不仅仅是一个 SaaS 软件卖得越来越好的故事。这个密集的网状图是不是意味着客户之间在互相连接？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就是这个，也是整份演示文稿里最具野心的一部分。资料中揭示了一个关键指标，目前有 42% 的客户拥有至少一个稳定眼镜。
稳定边缘，这词儿听起来太学术了。我猜他的意思是，两家不同的公司不仅都在用这个平台，而且他们开始在系统里直接互传数据了，是这样吗？
基本对，但条件更严苛，不光是互传，还得是持续稳定的产生实际的计算消耗，这才算建立了一条稳定边缘。
能举个例子吗？
打个比方，一家零售巨头把脱敏后的实时销售数据直接在平台上共享给他的物流供应商，然后供应商再用这些数据来优化送货模型。
懂了。
这 42% 的比例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客户不再把它当成一个封闭的内部数据库，而是把它变成了一个跨企业的交易和协作枢纽。
我还注意到他们提到了应用市场的列表数量达到了3971个，同增长了28%，这就意思了。这就好比早期的电话网络。
嗯，经典的互联网效应。
是的，如果你是世界上唯一有电话的人，这台机器一文不值。但当你的上下游合作伙伴都装了电话，这个网络本身的价值就呈指数级爆发了。他们真正在赚的其实是网络效应的钱。
没错，既然提到了赚钱，这就必须透视一下他们极其特殊的商业模式了。第一季度，他们的产品收入达到了13.34亿美元，同比增长34%，
挺亮眼的成绩。
但与这个数字并列的还有一个更庞大的指标，也就是剩余履约义务 RPO 高达97.72亿美元。
哇，接近100亿了。我在看这块的时候，脑子里立马闪过一个画面，这就跟我们充值预费地铁卡一模一样。
这个比喻很贴切。
传统的企业软件订阅就像是买一张无限次月票，你一次性付了钱，不管你这个月用不用，软件公司就已经把钱算作当期收入了。但 Snowflake 极度强调他们的消费模型。
对，而且关键在于，如果地铁卡不用，钱虽然在账户里，但地铁公司不能把它算作当期的真实营收。这就是为什么资料里特别强调了产品收入和预订量的区别。
也就是客户预先支付的钱，在真正消耗资源之前，只能静静地躺在账上。
是的。
这就像我往地铁卡里充了1000块钱。只有当我在闸机上滴的一声刷卡进站，真正做了一段路程，消耗了计算或者存储资源，他们才能把这笔地铁费确认为真正的营收。
这样彻底避免了客户为吃灰软件买单的浪费。
对客户确实很友好。但我有个疑问啊，这种计费方式难道不会让公司自己的业绩变得极其不可测吗？如果下个月大家突然都不坐地铁了，收入岂不是瞬间腰斩？
如果我们把它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个财务风险，但这恰恰凸显了那个近100亿美元的 RPO 的重要性了。
怎么说？
RPO 就是客户已经签了合同，承诺要花但还没来得及刷卡消耗掉的资金池。资料里明确给出了预测，在这近百亿的资金池里，有一半将在未来12个月内转化为实际收入。
等等，也就是将近50亿美元是已经锁定在未来一年里会实打实消耗掉的。
是的，所以 RPO 才是洞察他们未来增长最清晰的雷达。这不仅证明了业务的高可见度，更展示了客户的深度绑定。企业愿意提前把这么大体量的预算砸进去，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未来的数据管线和 AI 运算已经与这个平台长在一起了。
这么一说，就完美解释了我们一开场抛出的那个反直觉的问题了。我们来看看究竟是谁在疯狂的刷卡贡献这些营收。他们现在总共有13912家客户，
里面包含了几百家福布斯全球2000强的巨头。
对，但真正撑起这头利润巨兽的是那些所谓的巨维。
资料里的数据非常直接，在过去12个月内，有779家客户，每家都贡献了超过100万美元的产品收入，
而且这个头部群体同比增长了29%。
没错，
结合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个126%的净收入留存率来看，这个逻辑就彻底闭环了。这意味着，即使今年一个新客户都不签，
老客户群体也会比去年多花26%的钱。
是的。
之前我还纳闷，你看现在的宏观环境下，各大公司首席财务官天天都在盯着怎么砍预算，他们怎么可能批复越来越高的软件开支呢？
他们当然不是在盲目的多买软件。
对，现在我明白了，是因为随着公司上下各个业务线都把数据搬了上来，系统的并发量真实地变大了，对吧？
没错，一开始可能只是数据团队在上面跑跑每天的常规财务报表，但随着数据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好用，其他部门也盯上了这座炼油厂。
就像经营部门要每天跑几百次实时动态定价模型。
对，然后客服部门还要直接接入一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问答机器人。
就是每一项新业务的接入，每运行一次复杂的 AI 模型运算，每一次对海量数据的扫描，其实都在默默地消耗着底层的计算力。
而且因为底层的弹性架构设计，算力会随着业务需求自动扩展，客户花出去的每一分钱背后对应的是一项实实在在正在运转的业务操作。只要企业还在搞数字化，还在拥抱 AI 转型，这种计算资源的消耗就是不可逆转的。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业务繁荣固然好，但高付病的云服务背后往往也意味着天价的伺服器成本。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他们赚到的钱是不是全填进基础设施的黑洞里了？
看数据的话并没有。
对，如果仔细看他们的盈利能力指标 ,non-GAAP 产品毛利率，也就是剔除掉股权激励等非现金支出后的实际毛利率水平，非常稳定的保持在 75%。
这个利润率表现确实强劲，而且你看他们的 non-GAAP 营业利润率达到了 12%。调整后的自由现金流利润率更是高达19%。
再结合2027财年的官方指引，他们预计产品收入将达到58.4亿美元。在这个已经很庞大的基础上，依然保持着31%的年增长率。
确实是一家不仅高速增长，而且有着严格投资纪律的公司。
但是，数据是一路高歌猛进。当我翻到全球营收分布的那一页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不平衡。
地域分布的问题。
对，高达78%的营收是美洲市场贡献的，而 EMEA 也就是欧洲、中东和非洲市场总共只占了16%。最夸张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亚太地区 APJ 仅仅只有可怜的6%。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地域分布的几度不平衡确实值得深究。
我觉得这不太对劲啊，难道欧洲和亚太地区的企业在搞数据和 AI 转型上就这么落后吗？还是说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比如欧洲有极其严格的数据保护条例，企业对把核心数据放到这种跨国的云平台上充满了顾虑。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欧洲市场对数据主权的要求极高，合规流程漫长，这确实会大幅拖慢云数据平台的渗透率。但在亚太地区，情况可能又不一样了。
亚太是怎么回事？
亚太市场其实有非常强劲的本土云计算生态，很多大型企业在底层基础设施上早就被本地的科技巨头深度绑定了。要让他们跨生态去使用另一个平台，迁移成本极高的。
有道理。但如果你反过来想，如果我们刚才聊的那个强大的网络效应是真的，也就是越多的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共享数据，网络对每一个节点的价值就越大。那么目前这加起来只有22%的海外市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极其庞大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国际情况。
绝对是的。一旦他们能够解决本土化合规，或者通过某个大型跨国企业的供应链打破僵局，在欧洲或亚太建立起关键的稳定边界牛道，
那将会是新一轮的爆发式增长。
没错，这其实也给所有的科技观察者提了一个醒，在评估 AI 基础建设的全球版图时，美洲市场的繁荣可能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长期决战将是谁能率先在非美洲市场复刻这种由数据共享驱动的生态闭环。这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极高的战略耐心。
绝对是未来几年最值得关注的看点之一。好了，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这趟引擎盖之下的深度探索。我们从一个能够自动生产、严格把控高纯度 AI 燃料的重型炼油厂出发。
对， 然后见证了它是如何演变成一张极其密切、不断自我生长的企业数据共享网络的。
我们也厘清了那个像预付费地铁卡一样的消费级商业模型，它完美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拒回客户在预算紧缩期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增加消耗，共享了高达 126% 的惊人留存率。
确实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数据。
对于你来说，不管你是正在规划明年企业预算的决策者，还是密切关注科技前沿的观察者，这份演示文稿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这些数字不仅仅是枯燥的财报，他们是全球顶级企业在真正把 AI 落地到业务中时留下的最真实的燃料消耗记录。
是的，值得反复研究。
在结束前，我想抛给你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资料里显示啊，截至2026年，已经有 42% 的客户在这个数据云上建立了数据或原生应用的共享边界。
也就是那个疯狂蔓延的蓝色关系网。
没错。那么，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通用大模型的基础能力越来越普及，这些身处网络中的顶级公司开始互享那些用他们海量、独家、高度合规的行业数据训练出来的专有 AI 模型时，会发生什么？
哇，那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了。
到了那个时候，决定一家企业在 AI 时代生死存亡的终极护城河，究竟是你手里囤了多少块昂贵的算力芯片，还是你是否已经牢牢地嵌入了这张错综复杂、每天都在交换养分的数据网络中呢？
问题直接灵魂啊。
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慢慢探索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